行万里路，还得读万卷书。大家好，这个研读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哈，我就是研读里边那个研，就是您的朋友 Rex。咱们既然是个读书节目嘛，就再找一本书来读。读哪本书呢？或者说咱们聊哪本书呢？马伯庸的一个静坐了，得算是哈，《两经十五日》，这是本小说。其实上个礼拜的时候啊，就某平台找我去直播来着哈，就聊这本书的内容，因为他们有节目要上线嘛，啊，然后说你聊一聊这个《两经十五日》啊，讲讲背景啊或什么的，我说好啊，然后就去了。结果那天直播的时候呢，我这个状态不是特别好啊，所以那天哎呀迷儿马虎的说的我也不知道说了些啥，那所以咱们那天说的不是很详细或者说不是很清楚的地方，咱们就专门出一期节目来聊一聊嘛。首先说这个马伯庸吧，这人称马亲王是吧，他之前火出圈的一个作品是《长安十二时辰》啊，大家听这个书名就知道啊，这故事就发生在这十二个时辰里边啊，十二时辰就二十四小时嘛，所以说人家说这是这个中国的反恐二十四小时嘛，其实也是啊，因为这个事儿本身讲的也就是个反恐的事儿，差不多啊。那个是时间集中在十二个时辰里边，对吧？那这次呢，两经十五日就是十五天，所谓两经嘛，明朝。南京和北京这是两京啊，南直隶北直隶啊，直隶就是直接隶属嘛，两京下边直接隶属的就是直隶啊。明朝人一说起来就是两京一十三省如何如何，就指的是整个大明朝的疆土。那么这个顾名思义，这个书名一看就是了，两京十五日，那就是在这南京和北京之间十五天之内你要完成一个任务啊。这个脉络其实很清楚啊，故事也不复杂啊，可以说甚至还有些简单，就是明宣宗朱瞻基他做太子的时候啊，因为南京地震，他要去南京那边去安抚去镇守，但是刚到南京啊，他坐的那个游船就发生了爆炸，就有人要谋害他嘛。那么他很快又收到了北京这边给他来的信儿，说他的父亲明仁宗朱高炽不愈，不愈就是快死了嘛，病危，那他就必须在十五天之内赶回北京入继大统啊，就这么一件事儿。啊，那这个故事的主角那肯定是有朱瞻基一个哈，另外还有三个人，这一共是四个人嘛，组成了反京四人组。四个人里边，朱瞻基这是实有其人的嘛，太子朱瞻基，后来是宣德皇帝。另外还有一个人啊，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于谦，就不是谦大爷啊，就是于谦啊。我们知道他的高光时刻是在正统年间，景泰年间了，土木之变之后，北京保卫战啊，于谦保卫北京。你看说习惯了，于谦保卫北京。但是在书里边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啊，这于谦还非常的年轻，他只是南京行人府的一个小行人，叫他同伴老叫他小杏仁小杏仁的啊，就那时候才二十七八岁，可不是很年轻嘛。那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太子也就二十七八岁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南京应天府的一个捕快叫吴定元，那这就是个虚构人物了，那他也是这个年纪。那还有一个女大夫叫苏京熙，那这也是个虚构的人物啊，他也是差不多这个年纪，所以说这是四个年轻人啊，年纪都差不多，他们要共同经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啊，挫败一个笼罩两京的巨大阴谋。所以这故事真的挺简单的啊，四人组去冒险，对吧，有一个任务，就跟打游戏一样，对吧，那结果你很简单嘛，你这是在历史的框架之下写的，那最终肯定是这个无论你经过了什么艰难险阻，最后这个太子终于当上了皇帝嘛，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那你要说这个事情这书写的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咱先不直接说好还是不好的问题啊，就说这个书吧，有那么几个一眼就能看到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我首先能看到的就是马亲王这个挡也挡不住的这个考据癖哈，因为他其实也是在这方面比较出名的。他之前在互联网上开始火的时候也是啊，天天写一些这故纸堆里边能翻出来一些不知道哪个犄角旮旯里边啊特别好玩的一些什么东西啊，就是你不翻你是翻不着的，你翻着了之后吧，他不给你解释你也看不出来到底有啥有意思的，但是他一跟你说哎他居然是这样这样这样的，哦好有趣啊，但是好像也没啥用呵呵，就是这种东西啊。你看他之前写专栏写帖子的时候，还有他的其他的书也都是以考据见长的，就说明他有瘾。你看长安十二时辰啊，连带着他最后拍出来那个电视剧的那个成色啊，他为什么能火出圈，大家首先惊叹的都是他能还原唐朝那个时代的面貌，对吧，而且还原的让你觉得哎呀这剧组真的是下功夫了哈。这里边之前别的古装剧你看不出来的，或者说别的古装剧里边千篇一律的东西，在唐朝他那个片子里边拍的，哦这个样子的，看上去怪里怪气，但是你去翻吧肯定有理有据啊，都是实有记载的啊，那个细节非常的考究。但是片子吧其实 一开始看的时候感觉很惊艳啊，前面几集尤其是哇这个样子啊这个样子，但说实话啊，我并没有看完，就是因为那个故事情节吧，又往后面看还是挺拖沓的。也难怪啊，你长安十二时辰嘛，一共就24小时的时间，也就这一天嘛，这一天的事情拉到了那么几十集的篇幅里边来讲，确实最后就变得就比较啰里吧嗦的这种感觉的啊。那么这个两京十五日啊，其实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你看咱们说了嘛，挡也挡不住的这个考据癖啊，有一部分就遮住了他的情节，就他那个引头上来了之后啊，就你不说他有卖弄之嫌嘛，但是反正就细节说的对了一堆啊，就让你觉得哦行，我是好像看到了很多知识，但是看多了就觉得有点哎，故事呢跑哪儿去了，就故事当然写的也是很曲折啊，就看上去也确实跌宕起伏啊，这个而且咱不说了吗，脉络很清楚啊，甚至比较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想得到他大概会写些什么东西，他好像也就写了那些东西啊，就是你对吧，你带着太子去冒险，中间肯定有人需要追杀他，那追杀你过程当中肯定发生了一些什么什么事情对吧，你可能不知道具体在什么场景怎么追杀他，但是你知道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那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套路对不对，就你能想到的一些套路他确实也就写了这样的东西。那你说这个东西你好不好，我觉得先不说，但是至少我们见过对不对，那你看啊，这很明显是一个冒险故事啊，年轻人的冒险故事，而且是在历史的背景之下，而且是在实际的历史的夹缝当中来写的，那这个其实是挺传统的写法了啊，就一般的历史小说都是这样的写法对不对，一般历史小说的话，那主人公一般是历史人物对不对，那这种不是历史人物作为主人公的，那就是哎，最像的其实是金庸的小说啊，金庸小说的主人公都不是历史上有的人，或者说基本上不是吧，对吧，他大部分小说就除了那几个没有明确历史背景的小说之外，尤其是早期的小说啊，都是放在某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的哈，融合了庙堂与江湖，哎呀在历史的夹缝当中你来写那个冒险故事，让你写着写着这个人物突然出现了啊，这是一个你知道的那么一个人物啊，你比如说你看着射雕英雄传，你看着看着这个郭靖，哎他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叫铁木真啊，这铁木真是不是就你知道那个铁木真呢，哎呀往后边看发展吧，哎果然他就是成吉思汗，就感觉特别亲切对不对啊，但是呢实际上他这个核心的内容写的还是年轻人的成长，那马亲王这本书里边也是年轻人的成长，而且是这四个年轻人其实都有成长啊，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太子有成长啊，这个小捕快吴定元也有成长，那于谦也是有成长对吧，那个大夫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咱那回头再说，而且在这本书里边这个成长更加高度浓缩，那就十五天吧，所有的成长都在十五天之内完成，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他这个故事的情节啊，非常的紧凑，非常的密集，甚至是非常的挤我们说好听点叫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匪夷所思啊，超出你的想象，但是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把那么多的情节，就是戏剧性的情节高度的浓缩在这十五天里边，就不管说是十五天也好，还是之前的什么二十四小时或者是十二时辰也罢，真的就显得有些失真了，就比如说这里边它融合那些元素，包括你看啊，南京啊北京两京嘛，然后还有济南，这是三座城啊，它考据癖嘛，你能看到书里边它不厌其烦的在给你讲城里边这个地理概念啊，细到你如果没有一个城市地图的话，你感觉你不知道它在里边人是怎么走的啊，而你看它那个情节设计啊，就有太多太多的巧合了啊，就我们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嘛，但是有一个巧合你可以说这个事情很奇，哎两个巧合呢，哎呀奇上加奇，但是如果再多呢，太多的巧合你就会觉得这事儿真的吗？太假了吧？就你知道它是编的，小说嘛，肯定是不会实有其事。但是如果让你觉得不那么可信，不那么真的话，就显得就会跳戏，对不对？那你这考据比上来之后，那那个故事呢，他也会，你看马亲王写的一向是这事儿会跟人家编的滴水不漏，对吧？故事也写的很圆，你觉得所有不合理的地方啊，看似不可能的地方，他总是能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解释呢？可能就是他考据出来的某一个因素啊，但是即便是很多情节都可能会发生啊，但是呢概率都很低啊，那么多的小概率事件重叠在一起，你不能说可能性一点都没有吧，但是就显得这个可能性太渺茫了对不对，那就是为了奇而奇嘛，而且其实这样的写法也并不新鲜啊，刚才说咱们读这个书感觉有点像读金庸小说嘛啊，而且这里得说最像的其实就是书剑恩仇录，书剑恩仇录上半截啊 就是这一路上要救一个人，但是总也救不出来啊，就每次总在马上就要救出来的时候失之交臂啊，而且那时候有一个对手嘛，就很强啊，然后跟他斗总也不占上风啊，每次这个计划都快要完成了啊，结果他出了一个什么杀招，然后你又搞不定，然后再来一轮如何如何，就这个样子的。那这个两京十五日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啊，也是你这个他跟他相反的啊，那个是要救人，这个是要逃出升天，对吧？也是啊，各种计划每次都要逃出来的时候，结果对方又出现了，然后把你弄得一点办法没有的时候，在剑不容发的时候啊，他突然就一个什么巧合啊，就说就是巧合嘛，要不就是碰见同伴来了，要不就是救兵来了，要不就是突然怎么怎么着了，然后每次都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就跑出去了啊，让你弄得紧张啊刺激啊，但是你知道他会很安全，因为他们一定会逃出去的，一定会平安到达北京的啊，因为这是在历史的夹缝里面写的嘛，对吧？你知道的这个结果就是朱瞻基最后当了皇帝啊，这个是不能把这个结局改变，他跟那刚才说书家恩仇录还不一样，书家恩仇录里边那是一个所谓的江湖上的一个什么会党什么什么东西，但那个也是虚构的呀，虚构的你就不知道这个人物会怎么怎么样，两京十五日里边这也是朱瞻基嘛，于谦我知道他两个人肯定是活下去了，后边还有他们的故事呢，对不对？历史上还有这样的人，这个小说打一开始你也觉得他没有打算要超出历史的这个脉络去，对不对？那所以这俩人其实还是至少是安全的，但这两个虚构人物，这个吴定元还有这个苏京溪，这个就不能保证了，是吧？你也不知道作者会不会把他们俩写死。那最后呢，其实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就是一把火烧了，但是尸体没找着啊。你说他死了就是死了，你说他没死就是没死啊。那这样的话也是增加了一个神秘的这么一个因素啊，但是呢这也挺常见的，是吧？这也是一个套路啊。你说它像咱们说呢，像那个《书剑恩仇录》，但是你要知道，《书剑恩仇录》是金庸早期的一个作品，他写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就是《书剑恩仇录》啊。那个时候的笔法还是比较生涩的，就算这个你书上看的少，你现在我们这个古装剧里边已经看的太多了，对吧？你看这些年电影电视剧。这个武侠剧都已经没落了，武侠电影早就更没落了啊！这样的情节设计也已经太多了哈、啊，所以真不能说这书里边啊写的就有多么的神奇，至少它没有什么突破啊，它仍然是一个传奇故事这样的一个写法啊。当然，人家本来也就是要写一个传奇故事，对吧？啊，如果你把它当一个传奇故事来读来看的话，那还是很有可观的啊。就我因为要做直播要干嘛的，我溜溜看了两天，哎呀，看得我头都炸了，我还真的是把它看完了啊。里边那个弯弯绕绕的啊，那这确实也有点刻意追求的这样一些反转、反转又反转的这样一些情节哈。尤其是比如说女主角，就是这个四人组里边这个女成员啊，就这个女大夫、啊，她最后这个行为的动机，那中间一直是扑朔迷离嘛啊，到最后你也很难说她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啊，你也说不清楚啊。反正总之吧，这就是一个充满了套路的冒险故事啊。然后以马亲王这种富含考据癖的这种方式啊，把它写出来啊。这个情节呢，可以说写得很严密，但是因为它太奇了啊，让你觉得。反而就这个写法就不怎么出奇啊。再有就是这里边这些人物啊过于现代了啊，就这些人物的行为方式、行为动机、思维方式啊，这小组里边你看这个，尤其是你看这两个虚构的人物，男主角吴定元、女大夫啊，这个苏京溪，其实他们的这些行为还有他们的想法都很现代，那性格也很现代，而且你看这里边还是三角恋，你看这也是套路，对不对？而且这个太子爷居然要跟小捕快争夺女朋友哈，还要公平竞争哈，这想法其实就很现代，对吧？啊，而且你看这里边涉及的一些主题啊，比方说大运河啊，这故事的中心其实是围绕大运河来写的，因为你从南京要到北京的话15天你要赶到啊，这满打满算你算吧，中间这有2000多里地，一天你看差不多要赶100多里地，怎么赶呢？骑马吗？骑马其实反而不见得有多快啊。那这里边有详细的解释，说最后他们为什么要行船，对吧？顺着大运河来写的，对吧？那核心的那条线索其实是大运河，那他经过大运河这一路啊，其实就是给太子这上了一课啊，就关于这个漕运的这个兴废这个争议啊，他有了切实的体会。这太子这路可是够折腾的啊，当过和尚给剃了头，然后呢还当过纤夫给剥得光溜的，就穿着一个就兜裆裤什么之类的，然后去当那个纤夫，然后还参与了纤夫的暴动，然后还被关到监狱里去，还关到水牢里边去，这一通折腾啊，真的是。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是深入到了民间，深入到了基层，相当于是啊，然后了解了民间疾苦。这个 也得是套路啊，但是我们其实乐见这种套路，对吧？你就这个，老百姓嘛，就喜欢看这个，要不是皇帝微服私访，要不是就这种所谓贵人又到了下边来啊，就接接地气啊，怎么怎么着这些事儿啊，这也是他成长的一个过程，是不是？那大运河啊，其实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啊，因为我家就在大运河上啊。但是我对马亲王有点意见哈，就是你看啊，他里边写的两京十五日嘛，从南京到北京，应该是一路就大运河就很顺啊，顺就来了呗。哎，结果呢，他就从南边过来，快到我们家的时候，从那边绕过去了，然后去了到济南啊，从济南然后就去德州了，就把我们家山东聊城嘛，那时候叫东昌府，你现在聊城的核心城区还叫东昌府区呢嘛，他专门要绕到济南去，从济南从德州那儿就绕开就走了啊，就回北京了。为什么要绕到济南去呢？这就是书里边的内部逻辑了，就是给他一个动机，说要去救这个吴定元啊，因为这个吴定元被白莲教的人给掳到济南去了，所以他要去救他。咱先不说太子要去救这么小捕快这事儿怎么怎么着，因为他写的就是说要的这重义气啊，要怎么怎么着，要一定要去救他。其实呢，你从这个书的写作逻辑来看的话，这里边更合理的解释其实是作者手里边掌握了大量的这个济南的这个素材，这地方容易出戏啊，尤其是这个地方跟那个男主角的这个身世的这个问题又联系在一块了。你看，这其实也是一个套路啊，就主角嘛，这身上一定有这个说不清道不明，后边隐藏着国恨家仇，如何如何，对不对？其实他这个身世啊，打从一开始啊，其实能猜得出来啊，就是因为这个。他这个身世涉及的这个人对我来说是太熟悉了，为什么呢？就是你看书里边写的是他的父亲，生身父亲啊是铁公铁玄啊，守济南的这个铁玄，这个啊就是可能大家可能一般的读者不是特别熟，但是对我来说为什么熟呢？还不是说我多读书或干嘛的，因为济南啊就在我家边上，打小的时候我们要进个城进个省城就在边上嘛，100多公里，然后过去到济南去转的，说济南去哪儿啊，就去大明湖，那是最出名的大明湖趵突泉，然后大明湖边上就有铁玄祠啊，就小的时候铁玄祠我都去过好多回，然后就知道旁边有个铁玄，铁玄是干嘛的呢？后来知道他是守济南的一个英雄，对不对？然后他前面其实暗示的已经够了哈，他跟那个铁公是有关系，他那个义父叫铁狮子，这个铁为什么这么叫？后来确实也揭示了，他就是为什么叫铁狮子，就是为了纪念铁公。可不就是这样吗？后来掳到济南去这个事情已经，你猜吧，这事就太明显了啊！后来果不其然给他安了一个生身父亲，就是铁玄，那就是这个地方有故事可写。那这个地方就是，你看这个地方像什么？我又说金庸小说了，像谁啊？像袁承志，对吧？袁承志的父亲是袁崇焕，这是实有其人啊，那金庸小说里边把他写成大英雄，当然这个网上现在有争议，咱不管他，这个事你爱怎么吵怎么吵，但是他是个历史上实有其人的一个至少一部分人认为他是个大英雄，那铁玄就更是了，也是一部分人认为他是大英雄。为什么？他是阻挡燕军的嘛，对吧？在靖难之役当中啊，阻挡燕军，燕军从济南这就过不去，最后是必须从那绕过去了，之后反过头来南京都已经陷落，他这还不降呢。后来当然最后是不行了，但是济南人对他印象非常好。那么其实这里边书里边写的是这个白莲教就想利用这个铁公的声望来壮大他们的这个教嘛。但是他这里边写的对待这种就是民间的这种宗教的这个态度啊，也是蛮现代的啊。就连这个应该算是教主了吧，他说是佛母，就是唐塞儿。唐塞儿这个也是实有其人啊，历史上有记载的，还这个领导过这个当时的这个民变。好，那里边把他写成最后的是一个老太太如何如何，里边有他的这个戏份。然后他看的挺通透的哈，这个态度其实挺现代的，这个大家自己去看吧，我就不在这儿多说了啊。然后我要说这个吴定元，这个吴定元呢，你说这个塑造这个人物吧，其实要我说也是个套路。为什么呢？就是他因为其实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身世了，就知道自己肯定不是他自己这个爹的这个亲生孩子，不是他爸的孩子，所以就非常的颓废，这也得算是一个套路。而且啊，就是他最后你看两京十五日啊，要带着太子去北京这件事儿，本来就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对吧？但这个男主呢，就这个吴定元就老觉得这事儿与我无关啊，这事不应该我插手啊，就是那种我有本事能做这事儿，但是我就是不想做这个事儿啊，哪怕这是太子的事儿，哪怕这是天下的事儿，我也不愿意做啊，我就一不小心这个接触了前面这一节，那这节我算是那个花钱你雇的我，然后钱账两清了之后，这事儿以后你别再找我，后边是没办法一步一步给拖进来。这种写法其实像什么呢？ 非常像美式的超级英雄的套路啊，就美式超级英雄他就老是这样说啊，我就要过我自己的日子嘛，我就要跟我的家人在一起 with my family， 对不对，我要 go home， 如果我要自由，我就要能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是最好的。结果啊，这个我要拯救地球实在没办法，那怎么办呢？最后就是啊，能力有多大你责任就有多大，是不是？然后我觉醒了，我就要做这件事儿。其实还是有这种套路的感觉啊，但这里边不是说我要拯救什么天下苍生如何如何的，其实这点上应该说还不如这书里边写的这个太子朱瞻基和于谦，因为他们在其位谋其政啊，这个反正我是民间人士，这个无定缘，这事儿跟我无关，对不对？就这两个人，我就说很现代的这地方，你在那个时候找两个无法无天的人，其实也不是说你找不到，但是他们俩又不是强盗，又不是啥的，但是明显对太子对于皇权没有那么大的尊重。就不像于谦是一个大忠臣，对不对？那再有就是你像女主角这个动机刚刚说了一直就是个谜，你后来知道了之后他就很迷，明白吧？一个迷，你第一个迷就是言字旁的迷，这是一个迷，谜语那个迷啊，就是个迷，对吧？那你知道他到底是为什么之后吧，你就觉得很迷啊，很迷，就没有言字旁那个迷。他说的是为他的闺蜜报仇，这个其实没有骗人，对吧？确实也是为她的闺蜜报仇，但是她前面说的那个闺蜜是被某一个朝中勋贵给迫害致死，而且她的死用的那个药方啊，可能还跟皇帝就是那个朱高炽，就是仁宗皇帝最后吃那个药有什么什么关系。但实际上最后才坦白说跟这个仁训的事情就掺和在一起，就是殉葬啊，就是哎呀，她这个闺蜜其实是给前朝皇帝殉了葬了。那你说这个事儿，哎呀，这个动机就是她为她的闺蜜报仇，怎么能做到这个地步呢？就觉得这个人这脑子有问题吧，神经病吧？你看前半节的时候，感觉这个女大夫她不光是一个生理上的、物理上的大夫啊，就是身体健康嘛，对吧？然后这跌打损伤，对吧？金疮，对吧？她是以她护理这个太子身上的剑伤的这样一个理由，她留在这个团队里面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你慢慢看着他说，他不只是解决这些人的这个生理上的这个毛病，还解决这些人心理上的问题。就这个吴定元，就刚才说的这脑子里边纠纠结结的这些事情呢，其实都是他在慢慢的化解。然后太子心里边这些拧巴的一些事儿，也是他在化解。然后让这两个人对他都产生了好感，都要把他追到手的这种感觉。但是到最后，你才发现啊，这个心理上有最大问题的居然是他！我的天哪，他心里有这么大的问题，居然还在给别人解决心理上的问题，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吧，这就说到前面那个，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可信吗？你会打个问号，对吧？那你骑的是真的是够骑了，真的是这个都不是冒险的问题了，这都快奇幻了，我觉得。但总之吧，就是你看，他就把这个你对这段明史当中这个历史里边出现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啊，包括你看当时南京城如何，北京城如何，济南城如何，大运河如何，里边怎么运转的，然后里边这些细节给你写得很细，然后呢还牵扯到了你这个皇位继承的问题，牵扯到了白莲教的问题，牵扯到了汉王的这些公子他们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人殉的问题，殉葬的问题，然后这些名声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全给你扯到一块儿去了哈。这个事情固然是马亲王的这个本事啊，作者写的这个份上确实肯定很不容易啊，但是这么多事情密集的出现在这15天里面，发生在这四个人身上，你要说不较真的话，就是这是一个传奇故事，这写的酣畅淋漓，这里边啊就很密集，然后这个烧脑，然后看得很爽，对吧？从爽文的角度来说看得挺过瘾。但是你要是较真的话，就是这些人的行为合理吗？会不会有点假呢？但是咱就说了嘛，读书嘛，这个事情各取所需。你要就读一个传奇故事，就读一个冒险故事的话，这个故事呢虽然有那么多的套路啊，但是写的还是蛮顺，还是蛮爽的啊。然后呢这个考据癖的这个事儿呢，就你要是喜欢这种调调这种风格的话啊，就看它怎么圆过来，就看它这里边怎么挖出来的这些东西的话，就还是蛮有趣的。但是你要是说这里边挖的这些历史这些细节看的我都呀昏昏欲睡头大，你就趁早还是别翻了。当然看一看里边介绍的这些知识还是蛮好，比方说大运河这个东西，你能对这个大运河有一定的理解， 这个还是蛮好的啊。当然大运河回头我们可以再聊一聊这里边的这些事情啊，还是很多的。但是这个书里边确实能够给大家有一个，不说直观吧，但是通过这个故事大家能够跟着这些主人公走一遍大运河，你就知道大运河是怎么回事。至少比方说大家想象当中可能大运河就是一条水道嘛，你顺着就过去了，但其实真没那么简单，因为它贯穿了五大水系，这五大水系的地势高低又不一样，然后你要保证这运河里边一直都有水，然后还要在这边行船，其实真的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维持这样一条河。那这个书里边的其中一大纠结的地方，两个点嘛，一个是迁都，一个是费不费漕运的问题，对吧？这其实是相关的两个问题嘛，对吧？你要是把那个都城从北京再迁回南京，这条这个运河可能就要废掉，那这条运河上面赖以生存的这些人，就指着这条运河吃饭的人，不光是奸商啊，不光是这个贪官污吏啊，对吧？还有就是普通老百姓啊，他们该怎么办？而且对于这个国家治理来说，你北边那个地方不要了嘛，对不对？所以这里边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些事情，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其实还是值得去读一读的哈。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话哈，看看这个秦王在里边写的这些，至少有一些素材，还有他的一些观点，看一看还是蛮有意思的哈。那么咱不说嘛，在某平台，这不是他有这个节目嘛？这个节目到时候大家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去听一听这个完整的故事哈。我这就是简单那么捋一捋啊，就是说一说这个书我看完之后的一个感觉而已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看这个书，对吧？你看一看这个马亲王这故事它到底是怎么编的哈，就这种考据皮的这种写法，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看上去还是蛮有趣的。行吧，咱们这期研读就到这里吧，后边还有更有意思的书，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